欢迎收听玛丽的平凡人生，希望借由我的平凡让你发现你的不平凡。Hello， 大家好，我是玛丽，很开心今天要在线上跟大家见面啦。今天是玛丽的吃播时间，给大家听一下酥脆的蛋饼声音。
等一下，
是不是觉得这份蛋饼非常的酥脆呢？
业配，
直接业配。
在下面的链接会有这间蛋饼店的，就是地址。
没错没错。好的，其实我们不是业配蛋饼，因为我今天就是用了一份蛋饼的那个。你要怎么讲？一份我使用了，对，我用了一份蛋饼的价值，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只用了一份蛋饼，所以我允许他在我的频道吃播。
他也不是蛋普通蛋饼，他是猪排蛋饼。
OK， 猪排蛋饼，
高级的那种。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护理师的斜杠人生》，我们欢迎 Nurse Mimi。
你好，大家好。我是 Nurse
Me，Nurse Me，Nurse Me，
所以要Mimi也可以啊。
好，那请那个 Mimi 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那个 IG 上面的那个粉丝专业 Nurse Me 的小编，大家好。然后我是一个就是急诊护理师，目前的年资是第六年，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 Mimi 的护理职涯是。到目前为止今年是满第六年。
对，第六年。
OK， 那当初想要创立就是 Nurse Me 的粉丝页的初衷是什么？
初衷就是这说来很尴尬，就是也没什么伟大的初衷，它就是一个我拿来放梗图的，就是一个很像相簿的地方。就是我那时候在刚开始入职场的时候，很就是大家都知道第一年压力很大嘛，不是哭就是哭。然后我就是会上，就是 IG 会滑到一些国外的梗图的账号，然后就翻到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会分享给我的同事，当时的同事，然后他们有些有 get 到笑点，但是有些会问我说是什么意思，我就会在下面翻译给他们听，就是翻译给他们看。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传给不同的同事，然后就要解释很多遍，我就直接用那个，那时候是用
FB 吗？
没有到那么老，不要这样，尊重好吗？尊重。
我说 FB 吗？
没有 FB， 是 IG。
OK，Instagram、
okay, 应该就是用限动，然后把那个字幕打在下面，然后就把它截图完之后传给他们，就很方便。然后后来我觉得更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我就直接就是还可以存起来，因为那个些照片在我相簿里面很烦。那不知不觉本来是我自己看，然后给同事看，到最后变成很多人来看，就是大家压力真的很大。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给各位有想要有自己斜杠人生的人，就是做你生活上的事情，
对、啊、
就可以自然而然，对，就不会觉得压力很大。那你觉得创立粉丝也有给你什么人生启示吗？或是在人生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学习？
学习哦，就是这个 Instagram 会让我一直在注意自己的就是职涯发生的大小事。虽然我本来就是很喜欢就是记下那些好笑的东西，然后分享在自己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或是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这些东西就是当开始给不认识的人听，不认识的人分享的时候，然后得到的回响就会觉得其实我可以就是借由这个自己的故事或自己遇到的事情，然后让其他人就是有一点点
共鸣。
对，他们都会说就是看这个很舒压，然后这个会让他今天上班心情很好，然后觉得今天就是看完这个就可以有就是开心的感觉去上班，我觉得还不错。
哦，那这个其实跟玛丽当初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其实蛮像，就是 for 可以陪伴身边的人，然后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共鸣，有一些得到一些温暖跟陪伴嘛。
没有错，没有错。
哦 ，Mimi 就是一个温暖的人，
但就是都是讲干话、啊，所以我不是那么正向的东西。就是一开始是以那种就是负面的，因为大家会想要在梗图上面，就是梗图就是一个有点 偏反讽，然后讽刺，然后比较把负面的东西变成笑料的感觉，所以就会一开始都会着重在就是职场上面的就是疲惫啊，然后麻烦的事情变得很好笑，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正向说哦，我们大家要就是 要有就是正向能量，然后要怎么样去面对职场的那个困境，这样就没有那么正向。
可是身为护理师应该真的很难正向吧，就是如果在临床上碰到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对，是真的。我今天才跟同事讲，我今天就是上班上得很 tough， 然后今天就是才讲说，就同事就跟我说，我们必须要面对问题的时候就要保持着就是 let it go 的心情，然后要有一个豁达的感觉，就是不要去琢磨太多，反正今天下班就没事
了。那你有没有记得就是你当初初入职场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可能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一定会哭，一定会有挫折嘛，那你当初就是做了第一个梗图，你经历的那个挫折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在问六年前的事情。
我还帮你划一
次。我划不到，我真的划不到第一次。
狂划，
没办法，
狂划。
这样你是说
还是你讲一个印象对，或是你就是感到很挫折，你觉得不行这件事情我非得把它做成梗图，
做成梗图，
或是你正好看到这个梗图就影响，就是联想到你可能碰到的某一件事情。
如果是自己做的话，通常都是那种像我刚刚讲的，都是用负面的东西把它变成是反讽，所以一定都是遇到不合理的，比如说家属啊或者是病人，然后讲一些就是很叽歪的话，然后就把它变成讽刺的感觉。比如说就是一直指着我们鼻子说他就是觉得我们这边不好，他想要去别的地方，他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啊，反正全世界的护理员听到这句话一定都是好啊，哎，你去啊，对，你去，我把门打开这样子。我印象有深刻的是这一张，就是把门打开然后让他出去，就请
哦，把门打开就请
出去，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你遇到的一些，因为我们的就是职场会遇到很多就是生病然后情绪也在很高涨的环境的人，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个就是不是他们平常的样子去对待工作人员，所以一定会接受到很多那种不礼貌啊然后不客气的话，然后听到，但是我们是抱着平常心去上班，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对等，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这么叽歪，对，所以就会想要发泄出来。
那你有没有就是曾经有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你在临床上有没有碰到你觉得就是因为你刚刚分享说就是可能你在临床上做一些梗图可能都是比较否负面啊，或者是稍微有碰到一些就是比较
好笑的，
对，
荒谬
事情，对，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一些
荒谬？就是每天都很荒谬啊，就是大家知道急诊就是一个很像就是在打仗的地方，然后它不是像病房或者是门诊可以 regular 大家好好的排好，然后每个病人都乖乖的就定位，然后大家动向都很明确，就是不是治疗就是等出院这样子，或是等开刀，然后或是拿完药就回家。急诊的病人就是进来大家都是横冲直撞的这样，然后我们就在横冲直撞没有找到秩序，然后这时候那些就是很不稳定的病人就会做一些很荒谬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是我留在急诊的一个还蛮大的原因，因为荒谬的事情就是会变成上班的动力，你会把它当成是
因为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就是我来想想有什么好笑，我在想的时候应该可以剪掉吧？
可以啊，就是，你可以剪掉，你还可以顺便吃，我允许你吃。
啊，好，但吃就会有那个声音，然后再
慢慢吃。那个，我想我的听众朋友们，
而且我们刚刚的 intro 都是吃的东西，
都是咀嚼。我等下把那个你这个咀嚼的声音放在最前面。
好啊，大家听这什么声音？
大家就是听着这个咪咪的，
大家听着声音，然后开进来
咀嚼，
绝对听不到。到底有什么关系？
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深夜时段录音，因为 for 那个咪咪小夜班下班。
对啊，人家真的很累，而且很饿，容忍我一下。
对，而且听说他今天还接了一个欧卡。
不是我，
不是你接，你同事接。
但很累，真的很累。
啊，那不然你分享就是你在临床上刚入职场碰到的困境好了，心态上或是对对对之类的，先苦后甘好。
困境。我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很多人会问我说，就是很多小朋友跟我小时候一样，就是对急诊有憧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喜欢急诊，是喜欢那种就是很热血的感觉。一开始啊，一定都是觉得就是在救人家的生命啊，然后很热血，跟烈士上一样。 但是那些就是也想要这样子进急诊的人在问我说有没有，就是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复杂的事情。因为你喜欢这个地方，然后跟你觉得你自己有准备够，不代表你这个人就是适合。那你这个人适合，也不代表你一开始就适合进去，所以就还蛮复杂。像我觉得我应该就是一开始进急诊就是不太妥当，应该要去病房，就是慢慢练习一下，然后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底子，然后再进急诊，因为急诊的不稳定性太高了。然后我一开始又跑去那个就是我家附近的医学中心，然后就那时候压力就真的很大，就比起我看到就是同学在病房，然后或者是直接去就是小诊所或者是其他转职其他的地方的人，就是真的就是累蛮多的。那因为急诊就是一个他的刚说的不稳定性，就是病人的状况不稳定，病人的量也不稳定，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时时刻预期说我今天，像我今天也预期我应该就是十二点下班，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准备，然后来这边就跟大家聊干话。可是就殊不知就在九点时间的时候来一个 O 卡，然后 O 卡又 C 回来了，然后就一直忙到下班。
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什么是 O 卡？
我卡自己去 Google 啊，我要
、对不起啊，我会在那个，我会在这几页下面介绍上面就描述 O 卡是什么，
因为来宾不想听，
而且我接受，毕竟他刚下班很厌世，而且现在又是深夜，现在已经深夜1:23了。
不是，我自己 IG 上面有去 follow 的 IG，
请 follow 他的 IG 好吗？
好啦，就是我刚讲到哪？好。就是他对复杂，然后很忙，所以刚开始进急诊的时候就会，你还在适应。但是因为连学姐们有时候学长姐们他在带的时候，也不是每天都可以闲闲的，就是也不是闲闲，就是顺顺的带你。他一定也是有他急的时候，所以你在吸收，你变成是有一些部分你要自己去 catch 到，就是学长姐在讲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重复反复的确认你到底知不知道。所以就那时候的学习的效率就很差，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有点没有办法负荷，所以就这样子就自己撑了一阵子。
那你自己在第一份工作是待了多久？
一年多吧，一年。天哪，六年前的事我真的想不起来。
OK，
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可是我第一份会结束是因为要北上，那时候在南部。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要给自己一点就是时间，然后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因为那时候就是也是有同事有就是很支持，然后认识了一些很好的同事，然后很好的学长姐，然后就会在旁边就是细心的讲，然后就是给一些情绪上的支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刚进来很累，所以就觉得还可以继续再撑下去。
那回到今天的那个主题，因为是斜杠人生嘛，那稍微问一下咪咪，就是你在就是你的
粉丝专业
就是大概到哪一个，就是累积到多少人气，或是到突然到一个某一个年限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欸，就是
不想做了。
不是不是，哎、欸，我们频道走一个正面的路线，好不好？正面，
我不想把我 IG 的那个感觉带过来，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突然觉得，哎、欸，突然有 income 了，或者突然觉得，哎、欸，这个是可以变成另外一份事业，或是可以。
哦，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棒的故事。我先讲，就是 regular， 就是让大家就是让我觉得这个那时候还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也不觉得这是斜杠，就只是一个兴趣。那时候第一次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有不能说有 income， 说有价值。就是在大家跟我说，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直接在限动或者是直接回复我说，就是看了这个，他觉得他今天真的很疗愈。然后有的时候我在就是我那时候也会把自己一些上班的就是负面情绪，可能也会把就是自己上班遇到的就是不开心，然后就把它放在那个限动里面，然后就是最后用一些比较正面偶尔正面的东西，然后一起跟大家就共勉之这样。然后就会有人直接密我，就是说他觉得他平常被我鼓励了很多，然后也因为我撑下去，所以他也要给我一点支持，然后就觉得哦，那时候做件事情蛮对的。 然后最最最最最让我觉得，这是常常也不是常常，可能偶尔几个月就会有一两个人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有一次，大概在第二年的时候吧，有一个护理师在我的那个某个贴文下面，就是他们都会回复嘛，然后那一篇刚好是因为有时候在护理的内容里面，医护相关内容 难免就像刚刚欧卡一样，就是会用到一些那个专有名词，然后我也难免就像刚刚一样，就是很懒得跟大家解释，然后就会就是有些人不懂，让普罗大众们不懂，他就在下面问为什么或问这是什么，然后有一个男生问了问题吧，然后那个护理师就在下面回答他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去连接到的，反正他们后来就私讯上，然后那个男生迷了女生之后，他们就开始聊，聊了之后又聊开了。这件事情是那个女生跟我说的，就是她就说，
他们在一起了。
对，她就说因为这个贴文，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然后男生在香港，然后他自己是在台湾，所以他们就聊得很开，之后就在一起了，然后就开始就是异地恋这样子，远距离恋爱。然后就觉得天哪，太浪漫了吧！我真的是做了一件好事。
你的频道变媒婆嘞？
对啊，我就想说他们如果结婚的话，就是我应该要分一杯羹。
对对
对。然后，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香港，而且又是网友性质，就会就是私底下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一个经验，就会变成一段经验而已。
我要去你的 IG 狂刷留言，我
现在看有没有帅的那个头像。
对对对。
然后就直接命他
直接狂刷留言，请问想认识玛丽吗？
我很会按 IV 有的，要不要认识一下？
好好笑。
然后我说的这个是在两年，就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吧。但是他就后来竟然还给我就是有一个就是陆续就后续的 follow 的那个就是 update，因为我其实在有情人节的时候有时候会 po 情人节相关的贴文，我一直很想要就是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可是我就是那个私讯都会被洗掉，然后就会找不到，我后来都找不太到，一直到去年还是前年他就是那个女生又密我了，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一看到，我说整个就是快流眼泪，他们两个要结婚了。
哈，我就哦，假的。
我喜饼呢？
喜饼呢？
喜饼，
你应该是媒婆吧？
如果你有看到，你有听到这个 podcast 的话，记得就是私讯我一下，
对，
我给我地址，
请给喜饼好吗？
大概是这样，就很恭喜啊，
真的很恭喜、欸，
很恭喜又很感谢，
真的哎、欸。
那
不免俗，我们还是走回一个就是正面的路线。请问咪咪有没有想要给可能你之后的学弟妹，或正在读护理这块，或是觉就是可能有看你的 IG， 然后或者在想说，哎，是不是要走护理这条路的学弟妹们一些建议？
就是
不要走这条路。
就是对，我那时候就在想，昨天就在想说，如果问到这个的话，是不是要就是讲实话？还是就是
雷狗，
对，昧着良心跟大家说，对，这是一个好地方。
哎、欸，毕竟台湾护理很缺人哎，让大家鼓励一下。欸、
不缺人跟好环境就是不是等号啊？
对，
对，
没错，
可以缺人，但是不一定要是好环境。
对，
我觉得就是这地方不是说不能来，不会像说，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在发一些很好笑的梗图，他们就是很好笑的国外的反应，像。有一张如果大家有看到是那个跟新人讲就是不要来，就是有一个人在大楼举着就是快跑的那个就是看板的那张图，就是它上面的那个 title 就是当有新人要来单位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举着那个牌子跟他说快走快跑这样。我觉得这是比较夸大啦，不会说一定跟大家讲说读护理就是不好，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没有遇到，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 trauma 很深，就是这辈子都不会再踏入护理了，所以可能就会跟学弟妹这样说。但我自己现在目前六年还是觉得这地方是很值得待，是因为他目前为止给我的就是负面的东西还是低于正面的东西，就是会觉得还是有它的就是价值在。对啊，所以如果真的弟弟妹妹们想要进这个圈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试看看，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所以不可能说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定不适合你，然后一定就是你来就一定会受伤，然后就是哭着回去这样。对啊，所以 所以还是要试试看看，因为人生就是如果你是还高中或者是大学还在想到底要不要读的话，都还年轻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你就试看看。但我觉得护理会给大家很大的 trauma， 原因是因为它会让你质疑自己到底，第一个是适不适合护理，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是甚至开始质疑说自己到底能力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工作的能力，然后完全没有脑袋什么的，对啊，所以就尽量不要让这些东西
占据在
出现在你脑袋里面，因为护理虽然说有的人说是天职，然后有的人说是就是反正跟一般的行业不一样，比较伟大比较辛苦，但是我们都是工作，就是跟外面的每一个工作一样，你一定会有适合自己的就是一个地方，每一个类别的工作也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工作的公司行号啊，或者是就是不同的那个工作地点，对啊，所以护理也很大，护理就是我们光科别就不知道几科，然后还有每一间医院不一样的风气，所以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不要就是因为可能第一次去的地方然后不适合，或者是学长姐霸凌你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可能学长姐骂你就是有没有脑袋，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脑袋，不要完全否定自己啦，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职场霸凌应该不止在护理有吧，我想每个行业应该都会有，
对啊，
职场霸凌
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就是工作，那每一个工作其实我们说遇到的困难在其他地方也会有啊，我也常听到其他比如说办公室的人啊，或者是其他种类的工作也是会遇到排挤啊，或者是就是恶意的竞争这种的也是蛮多的，
对啊，
大家就是出社会嘛，就是一个经验然后一个历练，对啊，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成长的一个契机就可以了。
哇，
天哪，好恶心，我到底怎么正面
你刚才了好正面的话，
我
是谁？你是
谁？
好啦，那最后还是请咪咪跟广大听众朋友分享，假如说有些人也想要斜杠，或者他也想要就是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可能还没有勇气，或者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这些人一些建议？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说我要以这个为就是我的斜杠的工作的
方向，
对啊，我其实一开始是当像你刚刚讲就 当自己就是喜欢的事情的兴趣做，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给那种就是一开始就想要下猛药的人一个很大的建议，说你可以直接跳去，就是直接开启一个新的斜杠。但如果跟我就是差不多的，就是状况的人的话，你可以就是先小小的就试个水温，这样就像我先发个文啊，然后先好好的累积经验，然后再慢慢开始也是可以的。
嗯，
这样讲有点笼统。
其实不会啦，因为我觉得就是累积，真的是要累积。
对啊，
对啊。
你如果一开始就，毕竟斜杠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本身有工作嘛。
对啊。
那你如果影响到就是自己的工作，也是蛮本末倒置的。
嗯，
对啊，大概是这样。
好哦，那我们今天
继续吃吗？
继续吃。好啦，
我跟你说，现在录到就是五分之四了，然后就是这位小姐的饭，她竟然还是完整的。然后我们还没吃完，所以
我很怕就是听众 听到我的脚咀嚼那个青菜的声音。
我刚刚都已经就是直接开心的吃了，你就吃吧。
好，那我们
让自己想。
好，好，那我们就是准备持续的在吃我们的宵夜中。
还有一段好笑的事情没有讲。
哦，对哈，对哈，对哈，差点
忘。
好，那好笑的事情你现在想到了吗？
我就分享几个，因为就是在急诊真的遇不到那种就是长篇的好笑故事。
嗯。
那我讲一个，我看你会不会笑。讲到就是好笑跟荒谬的事情，不外乎就是病人就是讲的话，可能就是没什么逻辑。就是在急诊遇到就是挂号就是讲自己的病史，讲的没有什么逻辑，然后不然就是行为很脱序，然后不太搞清楚状况那种。然后可能光是那种主诉就可以讲很多，就是来挂急诊的原因。前两个礼拜就有一个病人，他挂急诊大半夜，那时候我还是夜班。他大半夜挂急诊是因为那时候简商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就是分享这个就是荒谬的 case， 他就说是说什么半夜睡觉睡到一半，然后手就举起来，然后就放不下来，所以就来挂急诊。这个好像。
那后来有放下来吗？
他来的时候已经放下来，所以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他后来就是放下来了，所以来挂号的时候放下来，但是他就开始煮出就是手痛，所以就对，就还是继续设备嘛。
我还以为是，例如说有一些人就是可能精神病发作，手煮不下、放不下之类的。
哦，不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突然手放不下来，他是做噩梦啊，突然痉挛。
我们后来发现他应该只是手举到头顶，就可能放在
麻掉了，
对啊，麻掉了。就很好笑
，OK， 他就以为他自己中风了之类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医生在病人在进急诊之后，医生来看诊，他都会先 take history 嘛，就会先问他今天主诉是什么，然后之前的病史是什么。
嗯。
那有一次就是我们那时候是重症，所以护理师也已经在旁边 stand by 开始在做就是抽血跟做心电图了。那医师就同步就问刚刚那些问题。那时候我就听到，就是医师在已经问完主诉，开始在问他的 history， 就问他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慢性疾病啊那些的。
嗯，
病人就是抵赖，他就说完全没有。然后医师就在问，因为都会比较谨慎，问有没有病史，都会问说有没有在吃什么药这样。
嗯，
然后他就说我在吃血糖的药。
嗯，
然后那医师就在反过来就是停下来问他说，可是你不是说没有糖尿病吗？
嗯，
然后他就说对啊。然后
然后他说他吃血糖药，
你在吃血糖药吗？他说对啊。然后医师就开始问他说，所以你的血糖是，你为什么吃血糖药？是不是因为你血糖太高有糖尿病？然后他就跟医师说，可是我量血糖都是正常的。然后医师就有点就是不耐烦，就说那是因为你有在吃血糖药。
无限鬼打墙。
你的根本原因应该就是因为你有糖尿病。
嗯，
但是那个病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承认自己 有糖尿病很难的感觉，他就是说没有。
嗯，
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彼此就是来来往往好几次。
嗯，
医师就放弃了，他就说好，没有就没有，反正你有在吃血糖药，他就自己就可能自己就记起来，病人可能体验这样。
嗯，
可是他后来就是问他说，那你现在哦，他后来在生平是摆在这个 history 后面，就开始生平，然后他就开始压，因为病人主诉是腹痛，然后他就说你说你腹痛是哪里痛，指给我看，然后病人就指着他肚子说打胰岛素的地方会痛。
到底
我真的是，就我亲眼看到那个医生眼神死，他已经不想要再继续追究这件事情，他就好，已经没有问关于他病人的问题，
我快笑死，
真的好笑，
好好笑。
有一个我觉得很短，但是我刚刚看到自己，因为我自己也会就是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嗯，
然后我刚刚就是在找好笑的东西跟荒谬的病人的时候。荒谬就是像刚那个，就是可能病人的认知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理解说，就是虽然好笑，但是知道他大概就是病人的可能医疗知识不够，就可以帮他下一个就是知识缺失之类的。但是有很多都是 psyche 啊，或者是情绪激动，或者是吸毒然后喝酒的病人来，那他们就是会整个大脱虚，然后很多时候 psyche 就是可能像大家常听到急诊暴力啊，也是这种状况，他就是会拳打脚踢啊，然后比较 peace 的时候就是讲一些奇怪的话，然后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像我在就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遇到 psyche， 就是开始攻击医护人员，攻击完之后他就自己跑出去，然后跑到那个电梯口，然后就把那个就是灭火器拿起来，然后就对着打开的那个电梯门就狂喷，然后就吓到，对，有刚好到一楼要打开要出来的人。
Oh my god！
然后他喷完之后，就大家就吓跑了嘛。然后吓跑之后，他就趁机就上那个电梯，然后电梯门关起来之后，他就到最上面，然后包某个病房吧。然后门一打开，就对着人家的门狂喷，大概是这样荒谬。三弟的荒谬就是。有一个是不知道是喝酒的还是真的是精神疾病的病人，然后他来急诊，他想要好像是想要抽烟还是什么吧，嗯，然后他就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如果有在医院工作应该都知道，就是后面病床后面会有气墙，
嗯，
然后他想要点烟或者是想要吸氧气，我忘记了。
嗯，
他就觉得那个
天啊，他想要跟大家同归于尽。
对啊，我就觉得很神奇啊，但是他就是荒谬行径，我觉得很可怜，因为他以为那个是氧气，然后就把它拿起来吸，然后殊不知那个是抽痰管，然后前面的病人的就是隔壁那个病人的还没收起来，就是里面
啊，对不起哦，
这是一个正向的，就是 podcast， 所以
对不起，我等一下那个
我们待会有哔哔的声音，
对哔哔。
BB，
这有史以来就是第一次，就是主持人爆粗口。反正他就是把它拿起来，然后就是那个抽痰管已经拿掉了嘛，就是好来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抽痰管就是一个长长的，很像就是水管的东西，然后他就是接着抽痰的那个细的管子是接触病人的那一段这样，然后那个细的管子是可以抛弃的，就是接触病人，但是他接着那个就是引流到那个收集桶里面的那个管子是不会丢掉的，然后他刚好就是拿起的那一个已经里面已经 装满了前一个病人，他应该是隔壁的病人的痰液的那个收集品的那个管子，然后他就把它拿起来吸，用嘴巴吸，我不知道他吸到什么，
我现在吃了饭我要吐出来。
荒谬吧，
超级荒谬。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也蛮荒谬的是，有一个病人就是欧卡来我们急诊，欧卡又出现了，这个字真的很重要，大家记得去查。然后他来的时候，因为病人他就是送进来，大部分都是如果是重症欧卡，大部分都是救护车，然后 EMT 会送来。那 EMT 送来的时候，就会跟我们大致交办一下，就是现在状况，或者是他当时在现场状况是什么。然后旁边就会有家属，他就跟我们讲说家属是谁谁谁。可是那个欧卡的病人，尤其是欧卡也很重要，因为第一时间医生要问他需不需要，就是病人的家属同不同意插管急救。所以那个病人送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开始就是 CPR， 然后医生就开始问说那他的家属在哪里。然后那个在我们在就是急救室急救的现场，大家就是听到之后就完全傻眼，是那个 EMP 就说哦，家属 还没有跟来，因为他说要先去倒垃圾。
超荒谬，
而且
不停止，真的很荒谬。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跟他再确认是不是在车上才，因为有很多人是走着，就是醒着上那个
救护车。
像我们今天遇到那个欧卡，就是他醒着上救护车，但是在快到医院的时候才整个就是欧卡掉这样子。
嗯，
但我就问他说是不是这个状况，他说没有，其实在现场的时候就已经在 CPR 了，但是家属还是坚持要去倒垃圾，然后是因为过年的关系，所以垃圾车很难等。
OK。好了，
大概是这样。
好，那我们讲完好笑的事情，那个妹妹有没有什么一两个感性的事情，感动好了，感性或者感动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大家对于这个工作就是期待，就是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血淋淋的画面。如果跟我一样，就是喜欢血淋淋的画面，跟喜欢那种刚刚讲的那种奇怪的场面，然后奇怪的病人，可能就是就会想要来医院工作。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就也是期待说看到生离死别啊，或者是看到人在就是面对生命的无常，就是那些情绪他可能会有一些成长，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工作的价值。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会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做，就是继续工作下去。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出社会到现在啊，我觉得看到的那些就是病人就是来来往往啊，他们不管是病人本人自己就是对于生命的态度，或者是家属，都是每一次都是一个蛮大的成长跟经验。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就是早就准备好了，然后像之前比较常遇到就是末期的癌症的病人，他其实是有 prepare 好他自己的就是就是时刻的到来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先跟家属讲好，然后会先跟就是他自己周边的人就先道爱道谢道别，然后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之后才慢慢的离开。虽然说在急诊就是比较少遇到，但是因为留观时间太久，也是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等到楼上的病房，就直接在急诊走掉。那这时候他们的就是有时候会在旁边就是执行一些技术的时候，听到他们讲的话，就觉得很就是能够理解他们就是对于亲人的离去的不舍，可是又就是他们又开始就是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然后又觉得真的是很感动，然后会开始每当遇到这种病人的时候，回家就会开始想要打电话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就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状况，然后现在我们拥有的一切。所以这个工作是这个附带的价值，然后会让我比较不会说可能因为一点点的不愉快，然后一点点的挫折，然后就觉得我不想要家人了，然后不想要任何人，就是让他们伤心也没关系，我就这样走掉，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收获。大概是这样。
好，谢谢 Nurse Mimi， 就是今天愿意上玛丽这个小节目，然后毕竟她人粉丝十万，我只有一百。
别这样说，快别这样说。
然后
直接开吃播，
然后还在那边直接跟我开吃播，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就是答应用一盒蛋饼，
猪排蛋饼
的价值，然后来录我的 podcast。
谢谢玛丽，谢谢。
好，谢谢 Nurse Mimi，
谢谢大家。
玛丽的平凡人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